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韩国法院驳回日军慰安妇受害者针对日本政府提起的损害赔偿请求诉讼；菅义伟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韩国外交部表示遗憾；美国智库表示北韩或为试射潜射导弹做准备。以下请听详细内容。日军慰安妇受害者以日本政府为对象，第二次向韩国法院提起的损害赔偿请求诉讼被驳回。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1日驳回了金福同和李龙珠老奶奶等日军慰安妇受害者及其遗属等20人以日本政府为对象提起的损害赔偿请求诉讼。首尔中央地方法院认为，受害者并未依法具备诉讼条件，法院根据国际法上的国家豁免原则作出了上述判决。国家豁免原则指的是主权国家免受外国法院的管辖。法院介绍说，受害者遭受了巨大痛苦，遭受的损失也未能获得解决，但根据现行国际法和大法院的判例，法院不能接受受害者的损害赔偿请求。法院还说，日军慰安妇问题并非通过司法程序，而是需由韩国和日本做出对内和对外努力解决的问题。据日本 NHK 报道，日本首相菅义伟21日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进献了祭品。据报道，菅义伟在靖国神社春季例行大祭首日上午向靖国神社供奉了祭品。菅义伟就任日本首相后的去年10月，曾在靖国神社秋季例行大祭供奉了祭品。此次和去年秋季大祭时期一样，仅供奉祭品，但并未前往参拜。对此，韩国外交部表示，对日本首相菅义伟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进献祭品深感失望和遗憾。韩国外交部21日以发言人名义发表评论称，韩国政府对日本政府和国会领导人再次向美化侵略战争的靖国神社供奉祭品和前往参拜深感失望和遗憾。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拉斐尔·马里亚诺·格罗西当地时间20日表示，希望韩国专家参加监督日本排放核污水过程的国际核查团。格罗西当天在接受韩联社视频采访时表示，韩国是对此问题表示最大忧虑的国家之一，我希望韩方专家参与国际核查。格罗西称，韩国在核能领域拥有不少人才，认为与韩国专家合作具有很大的价值。格罗西介绍称，为了讨论核污水排入大海的技术问题，国际原子能机构计划在今年年内向日本派遣首批专家组。格罗西也将在日本排放核污水之前访问日本。但格罗西指出，派遣专家组的目的在于确认日本是否按照标准程序排放核污水，因此明确反对使用调查一词。有分析认为，北韩有为试射潜射弹道导弹做准备的迹象。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北韩信息专业网站超越平行线当地时间20日发布了对本月来共6次拍摄的南浦海军造船厂卫星照片的分析报告，指出北韩潜射弹道导弹试验驳船有可疑活动，并做出了上述推测。报告表示，从卫星照片中可以看出，北韩将圆柱形物体部署在南浦海军造船厂潜射弹道导弹试射驳船上，这一物体可能是潜射弹道导弹的发射管。但报告强调，直到拍摄到更高分辨率的照片前都只是推测，到目前为止北韩的上述活动意图不明，也有可能是欺瞒战略。针对首尔市长吴世勋和釜山市长朴亨俊向文在寅总统建议赦免两位韩国前总统李明博和朴槿惠，文在寅总统21日表示，相关问题需要考虑国民共识和实现全民和谐。青瓦台表示，文在寅总统当天中午与在4期再选补选中当选的两位市长举行的午餐恳谈会上做出了上述表示。在恳谈会上，釜山市长朴亨俊表示，前任总统目前的处境令人痛心，正如总统今天与我爱人见面，希望总统尽早考虑实现大团结与和谐。 首尔市长吴世勋也在午餐后另外召开的记者会上表示，已向总统建议赦免两位前总统。青瓦台一位高层人士表示，对此文在寅总统回答说，两位前总统入狱令人感到悲痛，两位年事已高，健康状况也不好，令人惋惜，但有关赦免两位前总统的问题不能不考虑国民的共识，并且也必须有助于国民的和谐。
KBS World Radio，
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韩国政府曾表示将于今年第二季度引进莫德纳新冠疫苗，但预计恐难在今年上半年内确保莫德纳疫苗。代行国务总理职务的经济副总理洪南基20日出席经济领域国会对政府质询，在回答国民力量党议员金恩惠的提问时，洪南基称，按照目前的情况，相当部分的莫德纳疫苗很难在今年上半年内运抵韩国，预计将在下半年到货。虽然未能按原计划顺利引进新冠疫苗，但韩国政府今年上半年的疫苗接种目标没有变化。韩国政府认为，已确保的疫苗也可为1200万人进行第一剂接种。到目前为止，韩国累计有163万余人完成了第一剂新冠疫苗接种。韩国外交部长官郑义荣21日提及，去年在美国政府的请求下，韩国曾将诊断试剂和防疫口罩空运美国的有关情况，并称目前韩国正与美国就新冠疫苗的供应问题进行协商。郑义荣当天上午应宽勋俱乐部邀请，在韩国新闻中心举行的讨论会中做出了上述表示。郑义荣希望美国立足于去年韩国向美方展现出的连带精神，能够帮助韩国解决目前面临的新冠疫苗短缺问题。但郑义荣再次确认，通过与美国签署新冠疫苗互换协议，接受美方的新冠疫苗支援并不容易。郑义荣说，美国向韩方介绍称，其国内情况仍十分困难，美国国内用于实现群体免疫的新冠疫苗储备量仍比较紧张。韩国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时隔一周再次超过700例。疾病管理厅中央防疫对策本部表示，以21日零时为准，韩国新增731例新冠确诊病例，其中本地感染病例为692例，境外输入病例为39例，累计确诊病例达115926例。教育部决定从下月初开始，以首尔地区的学生和教职员为对象，试点实施 PCR 预先检测，并将21日开始的3周期间定为全国各级学校和补习班集中防疫期。韩国社会副总理兼教育部长官于银慧21日在政府首尔办公楼召开的记者会上发布了包括上述内容的全国学校和补习班新冠防疫强化措施。按照规定，下月初开始将对首尔地区的小学、初中和高中学生以及教职员试点进行 PCR 预先检测。4月1至20日，韩国出口额较去年同期增加了45%以上。韩国关税厅21日表示，本月1至20日，韩国出口额为309.9亿美元，同比增加45.4%。这段时间的工作日数为15.5日，同比增加1日。以工作日数为准的日均出口额增加36.0%。本月1至20日，韩国出口额剧增，主要是受去年新冠疫情爆发时期的基数效应影响。但相较2019年同期，本月1至20日工作日数减少2天，而出口额却增加4.2%。这被解读为韩国出口已超过了基数效应的范畴，呈现出强劲的复苏势头。凭借电影《米娜里》入围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女配角奖提名的韩国演员尹汝贞，在获奖预测投票中以压倒性优势获得第一。根据美国好莱坞各颁奖典礼奖项预测网站金德比当地时间20日的消息，尹汝贞获得了专家、主编和一般成员最多的投票。截至美国西部时间20日上午11时30分，尹汝贞共获得4504票， 大为领先出演《博拉特二》的玛利亚·巴卡洛娃和《乡下人的悲歌》的格伦·克洛斯等影星。金德比预计尹汝贞将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女配角奖，继《樱花恋》的眉目美代志之后，尹汝贞有望成为第二位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女配角奖的亚洲演员。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将于美国西部时间25日下午5时，通过美国广播公司向全球225个国家进行现场直播。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